刚讲到不令他闻啊，恐他自胜故啊，有骄傲故，不他轻毁故。嗯，这个道理啊，我讲这个道理我们大概一看就知道。但我一直在讲说，有时候我们会在这边细讲，最主要是这个法对大家要有用啊。好、哦、光只是谈这个道理很清楚。但问题就是说，我要谈的就是说，因为在我们现前当中，我们如果注意看齁，我们整个身心其实结合很多的妄想，很多的烦恼习性一直累积下来。所以在我们现在还没成就之前，我们是不是随时都有烦恼会起来？这是正常的齁。那所以这个修行就在这里产生意义嘛。所以当我们在听闻法，在受用法之粮的时候，这个得智慧之粮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起类似这些烦恼？会有，其实细微细微很多地方都有，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去抉择，你在闻法在学习佛法当中这一份障道法你要能去除。比如说你为何学，当你看到同样在学的人，学习的人对师对道友对为何学这个法的种种起心动念都必须要念念抉择，都要念念抉择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上个课，我们会不会有得失心？那正常的哦。所以有时候有正常的啊，听完大家都那一份很严肃很庄严不动，你会讲说那我这样讲他们有没有听得怎么样，是不是？只要有人赞叹哇就高兴的就有那种继续再讲。嗯，可是如果大家都一副老 K 脸，对，你就说你的法，你为什么那在乎别人？那其实众生就是这样，不是吗？所以一个人从弘法的一种训练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需要一些鼓励啊？需要一些推动，但这也都很正常。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也能观察到他会挂碍。当他有其他善法之论的时候，他也越敢于说。我说好不好，但存这一份心。但你说一个人要达到那一开始这样的信心，他也是必须要有点机会让他成长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类似这种情形，就是一个活生生在学习弘法的人，他是不是会有这种心态？会有。那这个心态是有时候都是有很多挂碍，但这个挂碍有时候也成为你进步的一个推动了 啊。那这样这个推动里面，你慢慢也看到我们整个学法里面有时候还充满了我相，正常的啦。但你必须要从这里跳脱出来，你的说法就越来越亲近。这里面你有时候怕更加比较，会不会？会，都会。这些东西当然我们没有产生说自不听闻或是不令他闻，但我们在这个每个在闻法的这一份心的亲不亲近，自己在学法在弘法，在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抉择的，对不对？这个抉择都是有足以让你不断，因为我不断成长，因为我们的身心就是一个烦恼的聚集嘛。那这个烦恼的聚集，当我们不断在烦，我们现在起哎我怎么有这种念头，我就死掉。你看我们一路上学习佛法一跳，这种心态我们都知道，不是我们看别人，我们也看到自己，不是吗？所以那这个就在这里不断的升华，不断的进化，那你也才能从这里自利利他嘛，就从这里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因为为什么要谈？因为这个原则一条一条我们大家比较清楚，但我们如何得到一个清净的智之粮，智慧的之粮，这个之粮必须要清净。所以在智者大师在这个摩诃止观里面谈到那种十种发心修禅的人，有的就是外道心啊，有的人就希望是在这个禅定法上他能胜过别人的，那这种一种计较就像他恐他自胜啊，那这个就是外道的那种像泥剑子这些 啊他们就是想有一种辩论啊，那这样的一个学就染污掉了啊。我们讲说你看智者大师他们那时候隋唐那时候他们在比赛弘法的咧。好、哦、我光一部经涅槃经就好几场咧。好、哦、就像布袋戏在变赌一样的啦。 我们小时候那个不是一个村庄里面，如果大庙会的时候，哇，这个布袋戏，那个布袋戏，哇，鞭炮，鞭炮，鞭炮，让他胜过他那一场啊！那歌仔戏也如此，布袋戏也如此，那我们红华也如此，那就很怪了。不过当初的确如此，当初如此，后来所以智者大师才针对这个提出，认为有问题嘛啊。好，所以他这个是不令他闻啊。所以咱的障碍障碍这个他未来的那众缘啊齁、哦。再把未听闻障者毁谤于法及普特切罗故，恶作搅乱相牵引故啊。这个就是他在闻法当中身心即毁，吊毁不安啊。搅乱就是把这个法，就是自己心思凌乱。这搞不清楚，有时候这个法一个道理出来，他变成把它搅乱掉了。或是一个弘法的现场被他这么一搅乱了、啊，大家就方向偏差掉了。本来这不是法的重点，甚至于我们讲说，比如说我们譬喻啊，那譬喻当然是不完全相等嘛。当然有些譬喻是举相似例子，那这个就会有相等；有的只是举其相通而已。比如我们讲说如梦幻泡影，那梦幻泡影是譬喻空，又不是，那这个意义是用譬喻的。但有的人就在譬喻上。强在作意啊，在这吹毛求疵搅乱啊，类似这种道理。就是说依他自己对于法，对于说法的法，对人的毁谤啊，其实跟前面那个字不听闻，它里面的正背法，正背普特切罗，其实这里面会相通，那只是偏向他自己。那现在就除了这些之外，他对于法，对普特切罗，他会产生毁谤，乃至他的恶作搅乱相牵引啊，这个根本在文法上就完全是无法正念听闻啊。所以你看那个恶作，有的人心思混乱啊，烦恼啊，听法的时候听起法来他火气也会很大。他依他的那种颠倒心在受用法的时候正染污掉。会不会这样？会啊。不令开启即开许故啊，方便毁智能听者啊。啊。能听者故，就是说他用种种善巧，不让这个法能不能不令其情，不要让他有机会啊，不让他这个法的弘法因缘可以彰显，说法者情法者的这个因缘，他把它遮障住啊，就是这时候你在搅乱的时候，那个说法的因缘生不来，听法的因缘生不来，就障住了，会不会？反正我们有时候碰到很多东西就要说了，像有些人。过去我们碰到有些人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在他问一个法，那我们跟他谈，结果我们还没谈完，他就去问另下一个法了，那我们就继续跟他谈，还没谈到，他就要问一个，他再问我就不打了，因为他不是要问法，他要彰显他懂这些，他只是要表达他彰显说他会问。他搅乱了，就是每一个东西法，就你一问的就卡在那里，就没办法回答，没办法讲清楚，因为他不在意你讲什么，他在意他问什么，他在搅乱这种法，让很多因缘就被他这些问题一直搅乱，答也不是，答了他不想听，哦，那以后就下一个问题搅乱了这个，类似这种情形，其实因缘很多了，但他这个法的因缘就被这些他的烦恼给障碍住了。像有时候我们要讲说，你看那恶作搅乱相牵引啊，有的人他一烦恼，他也会影响说法者呢。为什么？怕他太过敏，对，我本来法就法，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我当然现在很少单独面对摄影机讲法，因为我这个我不会讲，因为那个不会反应的啊。因为我们说法是直接跟听法者一直在互动的。而不是说单独在看着经典这样头一直摇一直讲的那一种的。但有时候对摄影机也有好处，骂人都不会伤害人。因为我没有针对你，我只是看着摄影机。啊。这有时候说法也比较没挂碍，或者都啊稍微一讲，有的人讲是不是谁跟他讲，是不是谁跟师父讲啊，我们讲的时候就要想的很多。就是所以有的人他有烦恼说法的，你看那个阿姜茶。他每次说话都把那个他那个美国弟子那个老是拿他的弟子来讲，都没面子啊。当然这个也是对，如果在某方面来讲，这个实在是很不尊重人。 但从调伏烦恼来讲，有何不可？那就看你的立场了，是不是？但如果你心里烦恼障碍，闻法的清净心、求法心障碍，说法就种种障碍呢。你就说法就东绕西绕，绕了老半天，听到晚他很高兴，原来听错。我们怕伤害他，绕绕绕绕了半天，他终于心开一解，原来是听错了，怪不得能心开一解。直接说看不了，一绕他就迷糊掉了。哎，这里面其实，所以法要讲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更直接，也要看他看不看人，他的心烦恼恶作会不会搅乱啊？好，那有的人就是对听法者给你回谤，有的人讲说啊，你不够格的，你听什么？啊，你这种烦恼人如何如何，让他这个啊，会能听者啊，给人家障碍掉了啊。当然，其实这跟前面不令他闻也有相关联啊，也有相关联啊。好，那总是他成了一个听闻的障碍啊。再过来，颠倒执着而听闻者，他分两个：一至二通达临解宣说，执着善通达临解宣说故啊。啊。第二个，依他善通达临解宣说，执着恶通达临解宣说故，就是说你自己不好的当做好的，别人好的你要当不好的，你这个法怎么一直倒过来了？哎，那倒过来，那这个就是很难讲清楚了。老实讲，我后来发觉啊，其实弘法者啊，一个菩萨要度化众生，不是光只是台面说话，他就是有着很多的善巧。我们现在一般来，我们在弘法都是因缘蛮顺的，就是都是愿意来听，不高兴他也不会讲，屁股拍拍他走，这样而已。但实际上你要度化一个人，人的心思岂是你几句话能度完的？他有他的执着一面，他有他的看法。有时候我们那个场面见少的人啊，碰到不同意见啊，我们就会看耐不住哦。我们缺少这个，有时候都需要长时间练习。我们缺少一种很稳健的能听闻他的思维里面的盲点跟他的所生起处，那如何转化它？从破次渐渐疲意接引，这些啊疲意接引都是要足够的定力跟思维力，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的思想是极为刚强，他已经被染污成一个很重的一种执着，你要把这个思想拆开来是要费很多的心思。这时候你马上又面临到什么？眼前有时候就不回答，为什么？没用。有些回答如何逐步逐步来，这绝对不像我们这有的人傻乎乎的，你怎么讲怎么听，反正他也听不懂。哎，这个也乖，他不会跟反对，因为他就傻傻的这样。那有的人呢，听一下他懂，但有的人是他很难懂，啊，很。已经被观念给封闭住了。所以面对这个东西啊，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跟他宣说。那尤其在佛法里面的之间的冲突啊，更是很难呢。更是很难。像一般来讲，我们很少有一个机会，就是有些人对菩萨法的理解错误啊。我现在碰到有一个叫什么比丘的，到处在毁谤。有一次我在旁边，他们在网络视讯，我刚好在另外一个房间听那个，我根本在乱讲。可是很多人就这样听，但有机会能不能面对面谈，我希望，但他们能不能好谈？对很多的语词解释啊，根本都把它解完了。我想他在凭空想象的吧。如果要同样静下来，大家有足够时间，我们可以针对他的里面的词句里面找到经典，直接就跟他合辙了。但问题，这种人很刚强，他也没机会，他也没那种雅量来这样好好谈。但就不但他自己障碍了，他也让一至二通达临解宣说，然后执着善通达临解宣说。你说那我们是不是对？没关系啊，那我们要依着经典来解释嘛。至少你的说法不能互相矛盾啊。但很多的讲法里面，其实你要看到很多的讲法根本互相矛盾。你问他你所依据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一种非常空洞笼统的。但我们讲说这个没办法，走到哪里就是这样，这个众生的障碍啊。但很多人就是这样听闻，他就是缺，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比量值啊。 我们缺少一种很通达的很圆满的 论证能力，看不到这个思想。我不管你对不对，你矛盾了就我就疑惑了，你知道吧，就是你是一种系统外的矛盾，系统内的矛盾，就是说你的前后讲法已经冲突了。不要说我站在我另外一个立场去否定你，你自己的前后都已经不一致了。这我们在很多学佛，我们的佛法观念里面充满很多自己矛盾的东西呢，很多呢。这个只要一点出来，你发觉你根本卡住了。这你要静下来，或是你具有比较对法，你对法比较能完整了解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否则的话，你会发觉你读这个跟读这个思想是矛盾，那你为什么不冲突？因为你没有通达。你没有通达，两个矛盾的东西放在你脑袋里面竟然可以并存，那为什么？因为对两个你都不清楚。如果一旦清楚，像比如说我讲，如果我自己有大约一个方向，我要往南部走，这个方向路怎么走我不大清楚，但你总不能告诉我往北吧，你告诉我往北那很明显是颠倒的。你往南我可能有些地方我不清楚，但这个大方向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抓到这个一个大方向的时候，很多法的冲不冲突你内心是应该可以敏感出来。所以我不是之前也讲说，有时候你讲很多讲很多，你自己没感觉错误，听的人马上就听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是个别个别在描述你的看法，但听的人是用整个缘起在听你的讲法，你知道吗？你每一个东西都被放在一个一起的位置上，就结构起来。所以中间只要啊、哦，我们讲说，这个一毫啊，啊、哦，这个什么，一下，差之千里嘛，对不对？啊、哦，是怎么样？就是一毫这样。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是整个环，是用你的想法去结构出来。所以有的人思维他不是单一法，他是从缘起角度的，从你所说的法里面整体在结构他的，所以你一错了就已经是很大的结合上的问题。但你自己本身只是个别个别的解答，你都是好像我们有时候叫鹦鹉学说法，他并不把说他所学的合在一个认知底下嘛，所以他矛盾他不会知道。像有时候我们在听人家在讲一讲，就是一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或是不能抓出他的问题，只是觉得有问题，不大一致。只要再冷静下来，就抓出问题来了。为什么？不是我们用另外一个立场去否定他，是因为他前后已经矛盾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很多论文发表也很有意思啊。啊，我不是讲说我们有怕说我们提出问题，你说你这个老师叫找人家那个学生的麻烦，但其实有时候教学就是要让他知道问题嘛。那有时候我们就跟学生讲，你问他这个问题，帮助他去理解他的思想已经冲突了。你一个人问他一定会这样答，那继续往答他就矛盾了。哎，问到最后，他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就碰在一块了。这可见，这个对他来讲当然难堪啊。但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好处啊，因为他的思想已经冲突了，他不知道。哎，也是这样问题。好，我们接着再看。此中若自不听闻，若不令他闻，若为听闻障，如是善法，多分能令退失闻所成自之量。闻所成，颠倒执着而听闻者，多分能令退失思修所成自之量。因为那是一种认知上的问题。因为你闻所成为必须要是清净善事听闻正法，那这个东西卡掉了，所以闻所成不容易。那我们讲说闻所成会就已经不容易了，那我们现在很少人再去，我们大家就讲啊，闻思修空谈，你怎么闻怎么思。所以从闻思修里面就很多的道理，如何从闻概念化转为慢慢不概念化。你知道当我们还在概念化的推敲里面，这个认知其实是很粗糙的。我常讲说，如果你的闻所成慧没有转到思所成慧，你要修很难呢。 因为你不可能在定中里面做推敲，大那个粗糙的那种粗糙的推敲，这种推敲会破坏定法。它一定是怎么样？是经过闻思以后，那种概念化的活动是越来越小的，所以到思所成慧那个概念是很小的，甚至有的没有的。到修所成慧，那概念的东西更少，就是必须要有很具体文字像的概念化的，它是一个很单纯的认知。好，就是我常讲，就是我们今天开车的时候看到绿灯啊、加油，看到红灯踩刹车，这都不需要再特别推敲。当然其实这里面都还是很粗，我只是比喻啦。那对一个刚学开车的人的到街上里面刹车在哪里，应该怎么转，都特别要去注意它。那对一个很熟的人，要该踩刹车就踩刹车，该加油的就加油，他就是专心看那个脚自动就移来移去了，是不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动作非常细腻，也不需要特意，我讲到不要特意加行他，有功用行。啊，因为你看到最后禅定是无功用嘛，啊，好、啊、无就是他是有间缺到无间缺到无功用嘛。如果你本身对法必须要有强的功用加行的话，你已经动摇你的定了。所以你那时候很难止观并坐，很难止观并坐。所以很多人他说他为什么他能修呢？因为他完全修定，他的观很难起来。但有的人观他，因为他这个知见没有形成的时候，他只能修定。那如果他观念不清楚，他在修定的时候，那个定一定要动摇，是不是？好，我们再看啊，所以那个闻完了以后，从概念上它也成就这个道理。从思里面，其实你看这个闻思它开始转化，等于是我们简单来讲说，当闻所成慧从外面概念来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心跟法还是有点距离。从闻所成慧开始，透过你自己反复推敲去除这些其中的疑惑的时候，你跟发觉你的心跟法是越来越融进去的，越融进去，就那个距离啊，很真实的。所以在闻所成慧，我们不是讲说那个思现观，思现观哦，它是有漏法，但它是上品思所成慧，思所成慧而已。但这个思现观他就会怎么讲，外道要转化你，乃至别人要转化你的观念是转不动的哦。上品思所成慧，外道的知见不会动摇你哦。对，像我们现在连现前很多东西都不能抉择嘞，似是而非，相是佛法，不能抉择。对不对？你看我们俩善于听，但很少如理思维，所以很少如理思维的时候，那种思所成慧啊，很难现前。所以一旦思所成慧，很难生决定见的时候，他平常的修就很不容易灌到生活里面。所以这个问题都出在哪里？闻法不究竟，思维法又不究竟，所以他就很难进入你的细胞里面。因为他没有经过你的反复推责完以后，把这个道理完全领纳在心，这时候在你的身心上才能流出来。所以在思所成慧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产生对治烦恼的功能了，它绝对不是自私的哦。从闻慧开始，闻所成慧到思所成慧，这都已经在对治烦恼了，它已经让你的生死已经薄弱很多了哦。它绝对不是这个自私认知，所以你会产生它就是一种抉择。从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到修所成慧，它都是一个越来越深刻一种坚定的什么抉择力。当他很深刻的决定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可爱就是不可爱。虽然他还没证得，但从道理就像我们常讲的，你看我们那个砒霜不吃不喝，思所成慧啊，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怎么样给你就是不喝。那没喝过，不喝就是不喝，你看多坚固啊！对世间食不可爱，不可爱，不过很可爱啊。 这个还没成这个会啊。哎，好，我们继续看6038页。忽是有四种法能令菩萨忘失正念。好，那我们不是讲说因为他是顺着我们603页里面不是起邪念吗？啊，就是因为他退自知量嘛，啊，那就可以起妄念邪行嘛，啊，那这个怎么可以妄念邪行？就是顺着这个6034页的这个因果关系哈，啊。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因果关系，一个是这个6033页的一个大的因果关系，现在是从6033页里面大的前后因果关系里面开始分说一条一条，那这个邪行里面出来以后就会有哪些，这也是另外一个因果关系嘛，哦，所以6033是一个大的一个因果关系，那6034又是一个角度的因果关系嘛，哦，那你看到，啊，忽是有四种法能令菩萨忘失正念，你怎么会忘失正念啊？何等为是？位于四种菩特伽罗四处迷乱了，啊，迷乱了，啊，一于举罪菩特伽罗，哼，修行这一条如果没有，我不知道你怎么修。所以现在啊，有的人呢，他以举罪菩特伽罗，他不想学，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说。他这个教导，你看他后面也是一样了哈，这个都不同面向啊，于教导菩特伽罗，于欲作利益菩特伽罗，于有德菩特伽罗，这个东西啊，你以此处生迷乱啊，你的法就，你就会引申你的智上的一不，你颠倒了嘛，所以你在这里会忘失正念啊，啊，是，就是你看他是从这面让你提醒你的，结果你在这里依这样四种菩特伽罗引申的不正念啊，哦。他说我们看他为以同犯行所迷乱自过，以学现前迷乱学处啊，哦，那个这个在瑜伽论记讲了，说他举其罪啊，哦，别作一言迷乱自过啊，哦，就说他在举你的时候，你把你这个罪啊弄混了。你用你这个用别的语言啊，让人家让你的过失不容易清楚。本来人家是要帮助你的，结果你东谈西谈谈谈，到最后到你的过失在哪里？那过失不出来，你如何清净呢？所以当你在圆这个你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的去显现出来嘛。那显现出来的话，一次一次的这个过失，你才能正确的去抉择你的过失。结果你回避了，那回避了你的过失就模糊了。那你过失模糊了，那不是知见就不清净了，是不是？啊，那以学现前呐，啊，迷乱学处啊，你在这里呢，啊，就迷乱学处啊，那何者为清净，何者不清净？你自己把它弄乱了，你就无法。所以我就讲说，当你有过失的时候，像有人讲说，哎，这是我的过失，我忏悔。我说，不能说忏就忏嘞。哎，我们好像只要我们承认错误就好，谁说的？并不是所有过失我就全部包起来，这样的勇气是很难得，这样愿意承担人家的指导，这很难得。但对就对，错错错，也不能全包呢。因为这绝对不是庄子是说我们承认错误，因为如果你正承认错误之后，你是会不懂，下次你还是无法抉择，啊，中间有你对的，有你错的，你必须要弄清楚。你不要说对错全部混在一块一起忏悔，那下次你碰到对的你怎么做，啊，那这错跟对这个观念没建立啊，就那你无法正知它，你无法守住它，因为你不知道对错在哪里啊。所以有的人就说，你错你要忏悔，我碰到有人就你要好好忏悔，那个我没觉得我错啊，他不行你就要忏悔，你忏悔我们才能帮助你，他只好到最后忏悔，可是他就我又没错，实际上他也没错，但你这么一直忏悔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只是在变成鸭而已，好， 当然在某方面有时候真的不得已，有时候用一种这种他要调伏他的慢心啊，而不是样样给你很多道理。但正常的学习终究到最后会的一定是让你知道道理的。好，或者他会迷乱。那你这本身以举罪普特伽罗，以同患行所啊，迷乱自过。你自己连自己的过失在哪里你都搞不清楚，你甚至用语词把它搅乱了，那这个对你的清净有何帮助？所以在整个学习里面他会很积极的。所以这个里面他讲到忘失正念，所以这个东西啊会让你啊一直在这样的过失里面老是跳不出来，会老是跳不出来，很有意思。你看，所以在学习法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从一开始在学法的人他的定位就要认得很清楚啊，你如果没有定清楚的时候，所以说后来我发觉哦，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也太慈悲到有点胡乱，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你一定不是你傲慢哦，我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检视他真的能不能愿意跟你学，如果不愿意你引导他去学别的，因为你在交换啊会产生彼此结恶缘，会结恶缘。所以你要让他就是那学法的人他很清楚。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们平常讲要断我执断法执，结果碰到人家在帮你破我执法执的时候就跑出来捍卫，你怎么可以伤害我那么这我就跑回来了，就像弄到很颠倒，明明就是你自己认知好要来学这个东西的时候，等你碰到真正在对你下药的时候，你反而起颠倒心，那你何必学呢？所以我们就碰到就是说明明好意在教导你，你却一直在反弹回避，我说那个因缘已经停掉。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不容易认清楚，我的意思就是它是前后连贯的，都是整套的，这都配套措施，是吧？你先确认这个师长你能不能接受，确认完了以后你也确认你这个学习的立场在哪里，那你就观得莫观失的学，这时候正在教导的时候你就产生就是要利益我，当然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当或是不应机应理，也许会模糊，但你在大方向你抓得准，你把大方向你觉得适合利益你，你就忍耐下来，你不能去要求那个百分之百的哦，因为没那个百分之百在极乐世界嘞，现实世界一定会有一些不圆满的，但你知道说在大方向，我常讲说百分之六七十能利益你，有百分之二三十可能会误解你的，你也吞下来咯，是不是？你吃药是不是会伤身体？会啊，但会不会治病？会啊，那你就挑吧，能治病治好病再来调整身体咯，你要看清楚。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学习，一开始他的定位都非常清楚，我今天为何来学。当有人在这样一我现在一路上我在最近也在思考，我们现在的学法因缘其实蛮薄弱的，人跟人建立的关系远胜过法跟人的关系，法跟法的关系，你信不信？也就是说当你要依法利益他的时候要看他的情，也就是说他本身，当然这里面很大问题是我们本身教学者还没有大功德力，像我常讲说，如果我会飞天放光啊，我怎么骂人人家都不会跑的，所以我应该学萤火虫。对，所以我们的智慧力功德力不够，人家不能信守。那反过来，所谓的功德力往往有时候是在法上，它不一定是表面的向上，但因为有些人他现在就是，我发觉在佛门当中可以因为很简单的事情把那个法缘就切掉了，会不会这样？所以让人家讲说为了维持这个关系不要破坏，只好算了啦，算了。那这个伤害是谁？伤害是自己，因为他无法直说了，无法直说，好吧，他不愿意就不愿意，但这个因缘就越来越退越远了。所以我们可以在，所以我后来我在思考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缺少真的大功德力啊，度化众生真的很难。你说人家为什么听你？为什么看不到你的优点啊？ 你的大书胜处我不知道啊，讲法别的地方也有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对不对啊？是不是他就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第一个，我们本身的功德不够，所以在这样文法当中始终建立在一种人际关系，很脆弱的哦。所以你要下药都很难下哦，你都很难真的下药下到底。为什么？因为可能他只能停到这个，再下去啊，他已经不堪忍了。可是这个东西都和当初的发心就背离，当初的发心当然就是依教奉行，就是学，可是到最后一烦恼起来可以不要了。所以你会发觉整个大环境，整个前后关系来看，原来大家在所谓的学法的因缘那种发心竟然这般脆弱，会不会？会啊。所以一个人从这个长时间，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他熬下来不容易哦，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如果始终抱着那一份学法心情能忍入下来，能吞到底，这真的是有点功夫了。哎，所以你看他看似一个凡夫，有没有什么放光的，不像萤火虫这样，但他能这样吞下来，能不断的调整，真道人不容易呢。你看那个看似很平稳平时哦，看到没什么奇怪的，可是你看他能守住这一点，怎么问题都会向法上，都会向法，会向法，难得啊。你要论过失，我们才一大堆嘞，我们也一大堆啊，但问题我们有没有习惯把所有问题会向佛法，用佛法来消融自己的烦恼，来面对这种逆境？所以走到最后一定走这一条路，但能走上这一条路的人不多，其实不多。OK， 依彼大圣遇圣洁者啊，遇正行者显无差别，标举分别诸过失故啊，发起迷乱圣洁正行啊。啊，这个在《瑜伽论记》里面讲，有人欲学大圣行，向彼谈说三圣无别，言若分别三圣别者啊，大损过失啊。就是说，这其实三圣没有差别的啊，讲差别是有问题的。结果本来要发心行大圣的啊，要了解大圣，要行大圣，被你一走，那我为什么要修大圣？你看我们现在，你如果有机会去看很多人，有没有大小圣之分？一定有人说没有，现在都被没有了，是不是？不然你去问看看，都没有。所以我就讲说，你见人都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佛不会说见生根气差的，难道所有众生根气都一样？根气不一样，当然法有大小差别。所以我不是讲说，最好的抉择方式，让你没得回避的，你只要问他，佛跟阿罗汉有没有差别？正常人啊，应该会说有差别的。啊，那个如果认为不没有差别，那你也不用跟他谈，他完全颠倒。因为正常人你不会认为，因为没有阿罗汉敢说他是佛，是不是？包括南传的阿罗汉也不会说他是佛，那除非那个已经邪魔外道会了，现在也有人说他是佛的，有还是有，哎，啊，那跳那个什么舞的那个，哎，啊，那个不管哈，你看，我想成佛叫大。我们就问说，阿罗汉跟火有没有差别？有。那你再问他有哪个大，他一定说火大，对不对？那我想要成火的大，啊，成阿罗汉小，这就是大小圣，这完全顺你的抉择哦。所以有没有大小圣？有。我们说没有。你刚才讲的啊，火跟阿罗汉不一样，火大，阿罗汉小。想成佛的大，想成佛的小，就是大小圣啊。所以我这样讲，有没有大小圣？有，当然有啊。哎，当然有啊。但我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整个缘起，这个八正道的路一样，但将这个智慧探看得深不深刻、彻不彻底，分出三圣，都是一无为法，但却有差别，是不是都道理？都一样的哈，所以你这么一讲，大圣的功德被你迷乱掉了，所以他就一大圣法不能升起正念，这个过失其实都很大的，过失都很大。我们现在很在乎的表面的过失， 但我其实见的过失才大，见的过失才大。好，我们接着看，于能说法普特伽罗迷乱啊，显比所有啊密处啊，这个注解里面，迷乱显比所有密处者，为显示彼或有破戒不助力于故。其实这个本身在一个道人范围里面它并没有问题，它就是好意举过嘛、哦、但问题是当你要讲举这个过失的时候，显这个你的用意是什么？要破它。你和护念是不一样，你如果他有过失你跟他讲本来就是该有、哦、当然也要看，我们就讲说要举罪要有一些立场、一些身份啊，不是随便人，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但你必须要武德人嘛，武德人不能有私心，是很端正的，道理懂，而且没有贪没有嗔，不痴责，他能如实抉择善恶好坏，他才能未能说你的过失啊，或者你一讲的烦恼一大堆，而且你讲的有所偏颇，对好的人讲一点点，对不好的讲特别多，加有天助的，这个就没办法把过失明显的呈现出来，所以并不是每个人想讲就讲，但基本上举人的过失是忽念，是忽念，就像前面讲的，以举罪普特伽罗嘛。但问题是，你对于一个能说法者，你在举他的罪的时候，你的用意在哪里？这个有时候就，当你显他的过失的时候，就破他的法威德，所以以这个法就不能升起正清净的意识了。对这个人上有衍生出来法就不能清净意志，那这个得到的智慧就又停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有些东西啊，这就是智慧呢？这有时候在现实当道理我们都知道，在现实当中啊，有时候真的很为难，这个人的过失要不要讲？从利益他要讲，从不破他的法威德不讲，两个都好意哦，那就难，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变成就是说，第一个对外不破坏那法威德，私底下举他的过，举他的过，私底下举他的过，成就他。对外为什么要护念他？因为他在利益众生，你如果伤害他，很多众生会伤害到。这里面每一个都是慈悲哦，你都要智慧相应的。我这随便乱讲一通，整个你一讲完不负责任，后面的人受伤害，是不是？这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是比较特别留意的。你能做这个缘起的观察，或者的话，整个法的那个清净都被混乱掉。所以你看，他忘失正念了、啊。从这里面法的抉择里面，他破坏掉了。所以你把这些因缘弄掉的时候，那个法的清净被你破坏，你说你无法依法升起正念嘛？那其实跟前面的关系也有一样，因为你把这个法的来源，你把这个法的来源进一步，你对这些就升起这样的一个颠倒啊。好，那这是一个。那再过来，我们看那个，这是以普特的伽罗迷乱显彼所有密处啊，哈。那我看，那能这个就是再来就是坏先白法，或是有四种法能令菩萨坏先白法，因为他不能听闻，加上他失去正念，好，那再来就是坏先白法，为以他尽，这个都是列举啦，老实讲这都列举，他不是只有如此啊，因为所以说，因为我们前面这样法听过来，我们也比较清楚，其实道理不绝对不止如此，从很多道理里面，从我们现在如果不失正念，他的过失何止只有这几个，他坏的先白话，他还有很多都会坏掉的，但这里是升起一个面相，就像我们讲的十二缘起里面的一一支，我们针对他的特性而说，其实一一支跟其他支都是结在一块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文法久了，一这样一直学学学，脑袋就比较松了，不会那个硬邦邦的，学的缘起可能更硬，对不对？那学的缘起以后是柔软了，我们有时候学法学到变成硬块一个呢，都像肿瘤去了，那一个人定在那里不动， 不是，我们现在应该是用智慧在抉择这样啊。所以以他进这个他进啊，他进真上立国，起诸白法，非处加行啊。他其实他会不会加行？会，但他加行错了，他的动机错了。那一旦动机错了以后，他圆这个，你看，如果我们的学法是为了跟人家比赛，每一个法都出什么问题，都染入掉了。好，同样的，就像我们，当我们是为了显我们在佛教社会或者在世间里面某种地位而去学某些东西，拿某些资格，就是这个，是不是？起诸白法，非处加行啊！因为你从开始动机都就不清净，都是不是啊？以他尽真上利故啊，不是吗？如果你不是为此，好啊，你好好学啊，五明中求应该。菩萨界里面也要学世间法，不是吗？但如果没有的话，你如果心处在这里，就问题就来了。一路上几年下来，处处染污啊！从一个动机出问题，你跟我再读个几年下来，你不是全垮了？整个善心都退掉呢？你们看到好多都退掉啊！所以你说我没意见，但我看到很多人没准备好啊。你如果从大学开始读，读到硕士博士，你前后要用几年？简单来讲，至少九年。你九年都用这种坏仙白法，你真正用功的都还没那几年，这几年下来你不全垮？下来到最后，样子还在，道人的气氛不见了。会不会？很明显哦。变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的老师，但缺少那种很不容易发起离欲清净的心哦。我就是看到这样的故事，所以有人要不要？我说可以，你要发心，或者的话，你没有那种发心，你有另外一个。有的人刚开始发心好了，那久了以后，他会被灌溉啊。什么灌溉？你走到哪里，人家都会尊重，人会赞叹，那好难得，难得。久了以后，你就被毒死了。就被毒死了。那这种东西，所以你没有相当，甚至你要讲说，我们应该要生什么想？不但你应该说我不要，我依什么而发心，还要深深厌恶那种东西。你要生厌恶，这时候你就比较能防。你意思就是说，我发好心。但你应该反过来还对那种染入法生厌恶，这时候这种保护才能讲。这个如果经常注意，当不断的这种染入因缘名闻利养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那个戒体会生出来，这就戒体啊，防微止恶，它障碍我。所以你看他这里就坏仙白法好。虽起白法处所加行，然有三种邪行过失。白法处加行啊，看似善法咯。那一则染着过失，二则恶见过失，三则受持过失。第一个它本身就，你看我们看，我们接着看好了。由恶因也因之染着过失，一则邪受用，二则多杂处故啊。有没有意思？其实这个如果好好学，像我们现前里面很多地方都在这里，所以你看我们在撞学是不是增长我们的智慧，多了一个防护，这就是在保护我们的戒体啊。我们的戒体必须要从这里看啊，那一个如何让你亲近的这个守护，这都是你必须去当学，都是你的学处。所以你看啊，他你看你这个不当的加行染着过失，你都不知道你邪受用好。你不轻轻染着这个，你在这种家行当所得的这些啊，你邪受用，再有多杂处，多杂处里面他讲说，这个是有些愧闹啊，多杂处啊，其实就是我讲多杂处，不是光只是在世间环境的杂处，你那种知见的混乱呢、啊，事出世间法夹杂在一块，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某些学校的修学也就会这样。因为他是世间学校，但他读的是佛法， 这个就不夹在一块了。他用的是世间的知见，会不会？会。像很多在教学里面，他甚至有一个地方，当一个法师在讲如何用心修学的时候，竟然有学生在一个佛教办的大学里面，竟然学生不要谈这些修行的东西。那学老师竟然学校也反映说你不要讲那么多，他就突然运就是那我应该怎么教？我到一个佛教的大学讲法之外，我讲那一份应该如何用心，竟然他们不要听。学生颠倒了也就罢，连老师也颠，连学校也颠倒，算了，不要教。他要的就是资料的东西，就是不带宗教成分的，就是资料的，就像一般的哲学研究所哲学系的那种讲法。像有些修行人都已经剃光头穿出家人的衣服讲话，故意撇开他的身份，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的身份，你尊重你的身份，人家反而会尊重你，你自己现这个身份又要否定你身份，人家会轻慢你的，你自己连你是什么东西你都搞不清楚。你这样的身份带着这一份宗教的情操，人家认为反而正当的啊。所以有一个法师啊，有一次他去跟那个企业家谈，他都尽量简化，尽量不要有太多真宗教色彩。有一次啊，他就站在一个出家人该说的时候说完，反正人家很欢喜啊，我早知道就这样讲。他因为他考虑太多，反而味道减低了。因为你人家请你来就知道你是出家人，当然你会站在这个立场，人家早就认定好了啊，那你不用特别去撇开他嘛，你撇开那不三不三不四的吧。结果他认为站在道业上，站在修行上，即便他们是一般人企业家，他就讲他该说的，结果人家反而感动啊。这也是当事人一个法师跟我讲，我说对啊，没错。好，我们早上到此。